那个人呢就像死了似的。等明年呢，这个人就新活过了。啊，找个新的。不要学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就会磨妈妈。要学一个大人，大人呢不但不磨妈妈，也不磨爸爸，是很守规矩的。所以这个我们听了之后都要照这个戒律上去修行。戒律是叫人诸恶不作，众善奉行，也就是以前的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的种种譬如今日生。改过自新，改恶向善，什么样子呢？才没有白信佛一回，一定能得到啊你所希望的利益。方才所谓见贤思齐也，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什么是贤呢？什么要是不贤呢？贤人呢就没有私欲，不贤的呢就是只有私欲。贤人他是想利益其他的人，不贤的人就是想利益自己。贤人就是大公无私，不贤人就是最自私，他不公只有私。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要特别的省察一下，特别的注意一点。咱们要是能不自私，咱们就是圣贤；咱们要是只有自私，咱们就是不是圣贤。所以圣贤和凡夫志在一念间，你这一念的转移就是圣人，一念的不明理就是凡夫。所以你想做圣贤也是在你自己，你想做凡夫也是在你自己。做圣贤和凡夫既然在自己，那做要想做佛呢也是在自己，在你自己的一念心，你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么做圣贤是容易，做凡夫也容易，甚至于做畜生、做恶鬼、堕地狱也都很容易的。你要想堕落三途去啊，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你只要不守规矩，就和这个三途啊接近了。你要净做好事，这就和三善道接近了。所以说绕 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藏。这是假设你人呢要想明白三世诸佛怎么成的，你就应该呀观看这个十法界的这种变化的性啊，一切一切都是从每一个人自己的心力所造成的。今天晚间在西方呢叫平安夜，是平安的这一晚，就是这一个晚间。那么这个名称呢起的很特别的，今天晚间是平安夜，明天晚间就不是平安夜了，或者昨天晚间也不是平安夜，仅仅这一年就这么一个平安夜，所以说这个名称起得很特别。在咱们人类应该每一天晚间都是平安夜，都应该平安，没有不平安的时候，所以就是不应该单单有这么一点一个晚间就平安。在咱们信佛的人呢，要真正信佛，就是每天都是平安，所以每天晚间也都是平安夜。你就不平安的时候，你真正的信佛也会平安，它有一种感应道交的这种关系。
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今天再给各位介绍一位高僧，这位高僧呢是晋朝时候的，他的名字呢叫康法朗，是广东啊中山的人。他从有生以来就欢喜呀研究佛法，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出家呢他就研究啊大乘经典，读诵大乘经典。他能以把这个楞严经、法华经和这个华严经都能背得出来， 不要照这个经本子，他都能念得出来，因为他也非常聪明，读诵经典，所以特别快。所以他诵经啊，有的时候诵到啊，这个鹿野园啦、菩提树啦，他就啊，合起这个经本来叹息。他说：“我这个业障很重。”没有生在佛出世的时候，所以呀、啊，也不能见着佛了。但是佛所有的这个圣迹，我也应该看一看。啊，佛当时啊。怎么样的修行啊，在雪山怎么样在菩提树下夜读明星而无道，这成佛了之后又怎么样去度五比丘，这些个事情我都应该看一看。他有这么一这个一个愿力啊，于是乎啊就找同伴，找啊，看谁有这种愿力啊，好和他一起去。找了很久的时间，那么就找着了四个人，连他五个人，就从中国呀，也到向这个印度去走，走呢。经过这个流沙，流沙就是那个完全是沙子的地方，也没有水，也没有树木，啊，走这个地方呢，要经过800多里地这样的地方。所以经过了3天，也没有人，也没有畜生，连个草木都没有，在这沙地上走，走来走走啊，看见有一个地方，这个草啊，有草了，也有树木了。这时候经过3天呢，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草长得都比人都高，那树木啊也都很古老的。这儿又有2间破庙，这破庙里边就有2个穷和尚，有2个穷比丘。不单穷，而且还有一个比丘有病，那个老的呢没有病，也不理这个年纪轻的有病的这个比丘。这个比丘啊，在那个房子里住的，身上有很多的疮，这疮啊里头流脓淌水，淌这个水呀、啊、就臭不可闻啊。在这个脓血里边又生很多的虫啊，一看见这个样子还是特别的邋遢， 一看见呢就要作呕了。这个时候这个康发了，就和他这个通参呢就讲了，说佛法呀都是一个，我们佛教啊都是一家人，这一位比丘病得这个样子，这一位老比丘也不管他，也不照顾他，哎，我们发心呢在这照顾照顾这个比丘了，这个病比丘。于是乎就在这个地方给这个病比丘烧一点热水，冲一点茶给他喝，又给他把这个身上这个疮啊囊啊这个臭的地方又给他用水洗干净了的，把他这个衣服也都给他洗干净了啊，就这么诚心诚意的来伺候这个病比丘。哦，过了七天以后到八天上啊，这个病比丘的病好了，好了就这个房里边呢都有一种香味，就有一种花啊，又有香啊，这个味道啊就不是那么臭了。我们这个病比丘啊就告诉他们五个人说，是啊那一个房子里边那个老比丘是我的师父，他已经呢正果的圣人，你们应该去向他请问呢佛法。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啊，这个病比丘原来是个假病，不是真病，就是来试验他们的这种的心。于是乎就过去见这个老比丘啊，这个老比丘就问他们说，你们是想干什么？他说，我们想到印度啊去求佛法，所以啊到这儿来经过这个地方。这个老比丘说，这修行啊不必一定到哪个地方去求佛法，你自己认真修行，用功啊，你就会啊成道。你自己要不用功，你走到天边去，走到什么地方也不行的，也不能成道也。要是你听我的话，就在这地方住下来啊，咱们一起用功好了。这五位比丘一听，也就相信这一位的圣人呢劝他，就在这住下。住下这个康法朗呢，他以后又去到其他的国家去 游历访寻呢很多善知识，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遇到一切的境界，你呀应该忍耐。这位康法朗禅师他遇到这个病比丘，如果他不发心呢来服侍这个病比丘，那么这个正果的圣人他当面他也不认识，就错过去了。那么这个僧法朗以后啊也就正果了，正果之后没有人知道啊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是在什么地方圆寂了没有圆寂啊也不知道。他有个徒弟他这个徒弟啊徐家姓吕，法名呢叫令韶，也是啊非常聪明，在家的时候啊靠各处游荡，各处去啊跑，又要又欢喜打猎打了很多畜生呢，那么他欢喜吃这个畜生的肉，然后吃来吃去他觉得啊畜生也不是愿意死的，为什么我要打他呢？我应该呀不杀生才对。于是乎他就拜这个康法朗做师傅，也这个小禅宗的这个道理。那么他一坐啊也能坐很多天禅定的功夫也很好的。他修行修行把个师父丢了不知道师父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找不着了。找不着了，他就跑到一个山上啊，做了一个石头的洞，在洞里啊，常坐不卧，在那边修行。修行，他又用那个木头造了一个他师父的像，他在那地方就天天呢诵经礼拜，拜他这个师父的木头像。那么修行时间大概有十几年以后啊他也证过，那么在这个洞里边呢坐着就圆寂，在他圆寂的时候离这个他住这个山的附近呢一般人都看见呢这个山上的也大放光明，有的人呢很好奇的就到这个山上去看一看，一看才知道这儿有一个比丘已经圆寂了。一般的人呢 知道这个光明呢是这个比丘啊他起显现，于是乎啊这地方的人呢信佛的就很多。这个人呢近朱者赤，近密者黑，朱是红色的，密就是黑色的，所以你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你接近什么人就会消什么人，染就是染污那个染，苍苍就是比那个黄色呀浅一点，或者比那个黄色又深一点，不是黄苍。你染到黄色它就是黄色。为什么说一般人就因为看见这一位比丘啊他坐那个地方就圆寂了，这个山上又放光，所以有善根的人就发菩提心了啊，他就受这位比丘的影响啊。那么在这个没有佛法的国家来提倡佛法，你们各位也是用功，有人能做一坐坐十天，头也不低腰也不弯弯，坐着十天入定，定了十天，回得入定，定了二十天，甚至你一定入定定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百天啊，这个不信佛法的人他也都要信。为什么呢？看见你这真是有真功夫了啊！凡夫怎么可以坐这个地方坐了一百天？这一定是正果了，圣人。好像中国这位这个虚老和尚啊，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他呢？就因为他一坐可以坐一个礼拜十几天啊，二十几天他都可以做的。他到暹罗那天气非常热，我到过暹罗啊，就受不了，每一天呢都要用那个凉水来冲凉就是 bath， cold water bath啊，热得太厉害。他在那个暹罗呢一坐坐了九天，所以国王呢就把他请到皇宫里去给讲心经，讲经说法，然后皈依他又送给他很多的地，送给他很多地，他自己也不要，把这个地以后又送给这个冰囊那个极乐寺，送给这个极乐寺。所以咱们现在呀在这个美国做开辟佛教的这个人就要一定要真真实实去修道用功，得到真正的定力，那时候教化众生呢就比较容易了。 这个开始啊是个很困难，但是啊这个开始也最有价值，最有意义，这是啊我希望你们美国人出家人在家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所以佛教啊受一点苦这也是啊他们做佛弟子的应当的事情。在这个国家咱们现在在这儿有22个人来听佛法，其余的呢他要有出庙音频，这是去跳舞啊喝酒啊看电影啊去打球啊打玻璃啊或者去滑冰啊或者有其他种种啊这个新的玩意啊去玩去，咱们这22个人能以在这儿这么端然正坐毕恭毕敬的来听佛法，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好像这些个年轻的小姐中年的妇人老年的这个妇人都能这么诚心来到这儿听佛法，这是很难得的有的有毛病的人都来听佛法，所以我今天也很高兴的，本来在这国家应该在今天晚间一个人都没有了，都跑了都去到各处去玩去，但是都还一样来听佛法。你们这些个人呢都是佛教的先锋，就好像那个带军队有元帅有先锋是先到那边去打冲锋的先锋官，你们在佛教里头都是佛教里的勇士，佛教的这个勇士，将来你们各处都要打胜仗，不要打败仗不要你要认识自己是一个佛教的勇士，不要有的时候就哭起来了，不要有的时候又说要跑了你不能跑的，你也不能哭，就是再苦都要忍着牙来挺着，你忍着咬着牙来，我一定要在佛教里头做一个勇士。维斯摩兰他是在后边的，阿布兰的将军是在后边的，但是他在他前边那个，那都叫先锋。
僧伽罗多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还另外有一位法师 叫这个僧伽罗多多，翻译过来呀、啊，叫众寂。寂就是救济的济，也就是能帮助众生的意思，就是三点水加一个齐字，齐国的齐，齐楚燕韩赵魏秦那个齐字，叫众济。哎，这位法师呢也是印度人，他到这中国他竟在外边住，不住在房子里边，或者在树下，或者在坟间行这个头陀横。他各处去这个乞食啊，托钵乞食，他不受人的供养，也不和任何的人来往，谁想他和他做朋友他也不做。当时一般人呢也对这位法师特别的恭敬。以后这位法师呢就在这个中山那南边呢造了一个庙，立了一个精舍，就叫宋西寺。所以当时啊，印度的法师很多很多的到了中国，中国的法师啊很多就学习印度的禅宗的道。这是啊这三位大德高僧简单的这个事迹。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位高僧，这位高僧啊是这个五代时候那个宋代时候的。这位高僧是外国人，不是中国人，他的名字呢这叫求诺跋摩。这个求诺跋摩啊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就叫功德凯。凯呀、就是金字加一个旗字，那个凯就是铠甲的铠。他年轻的时候啊就愿意修行，也非常的聪明。他的父亲是毗宾国的国王，很有啊道德，所以啊在这个毗宾国呢这个地方啊 这都很相信他这个父亲，他这个祖父，他祖父的名字呢就叫厄里拔陀。厄里拔陀翻译过来就叫狮子贤，狮子贤。他的父亲没有啊做皇帝，因为他的祖父啊太刚直，那么就啊被其他人呢给赶走了，不做皇帝了。那所以他父亲呢也没有做皇帝，他父亲呢叫僧伽厄难，翻译过来呢就是叫众喜，大家都很欢喜的。他这个父亲就在这个山里边呢修行，所以这个功德凯他生下来啊也就欢喜修行。到他年14岁的时候，他母亲呢就想吃这个在山上打这个野兽的肉，他对他母亲呢就说了，他说呀所有的众生都欢喜生不欢喜死都好生恶死那么你要吃这个野兽的肉，没有慈悲心，伤害自己的慈悲心，并且还造这种杀业，这是不很好的一件事。他母亲听他这么一讲呢就发大脾气说你不去帮我打猎找这个野兽的肉回来吃，你还这么多的话讲假设就是有罪的话，我吃这个肉也是我的罪，与你没有什么关系呀，我可以替你代替你受罪啊。那个求诺拔摩也就不讲话了，被他妈大骂了一顿，发大脾气骂了一顿，然后他也没有去打这个野兽的肉，没有去打猎。过了几天他用这锅呀来烧这个油，把这油烧滚了在无意中嘛这个油就把这个手烫了，烫破了几个地方他就痛得不得了。 啊，这个时候他才14岁，就跑到他妈妈那儿去了，说妈妈，我现在呀痛得不得了啊，请你呀快一点替我把这个痛啊受一受，请你代替我受一受他这个痛，受一受我这个痛，我这个疼痛。他妈妈说，你这个傻孩子啊，哼，就是你太愚痴了，这个痛在乳身我也能带呢，说这个痛的痛楚这个事情在你的身上，我怎么可以带你受这个痛呢？丘那巴摩就说了，说现在我的身体所痛的啊，你尚且不能代替我来受，何况这个罪业呢，来生的罪业你怎么又呢可以替我代我受呢？啊，前几天你不说我去打猎造的罪你可以代我受，现在我身痛你都不能代我，那么这个业障如何，你怎么可以代我呢？他母亲一听这个，哇，赫然明白了啊，这不可以代的，于是乎从此终身戒杀啊，终身不吃肉了，就吃斋了啊。你看这个14岁的小孩子就可以感化他母亲来永远呢这个断这个宰杀，吃这个不杀戒啊。所以你们教化人呢，好像度你爸爸妈妈，你都要有一个方法。这个丘罗跋摩不是他这个油把手烫破了，他故意烫破的，故意烫破叫他妈妈替他受一受啊，因为他要找一个方法。说的他母亲呢信服了，然后果然呢这个方法这个神通就很灵啊，用这个神通把他母亲就感化过来。当时啊就有一个相面的这个相师，相面就看一看你这个人呢，知道你可以做什么。这个相师一见着他说，你这个人呢在30岁的时候你就可以呀面南背北登基做皇帝，做大国的皇帝，如果你不做皇帝呢，你也可以呀出家正圣果，可以呀做出世圣人，等到他20岁的时候就出家受具足戒了。受具足戒就是到处弘扬佛法，一般人呢都恭敬信仰对这位法师啊非常的相信，他所读的经典大乘小乘都读遍，读啊有几百万言， 也好像叫楞严经啊、法华经啊，他都能背下来。你这时候正在他年到30岁这时候，这个毕宾国呀，国王死了，死了没有人呢可以继承做皇帝。这个毕宾国这个一般的臣民老百姓啊，就通通啊大家来选，一选呢就说啊，这个鸠摩罗什他既有道德又有学问啊，他要是做皇帝最好了，可以能呢帮助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就请他去做皇帝。他说我现在呀出家修行，不问世事了，你呀请我做皇帝我不会做了啊，你呀另选其他的贤能了，他也推脱不做皇帝。嗯，不做皇帝在这个时候啊，他就周游列国，在印度所有的国家，他到了很多的国家去啊，弘扬啊这个禅宗，弘扬啊这个大乘佛教。他因为这一般的文武百官呢来左一次请他右一次请他，请了多少次啊，一定呢请他做皇帝啊，请了有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甚至于六次七次来请，无论如何请他做皇帝出来啊，你说怎么样啊？这时候他就跑了，跑到这个深山穷谷，人看不见，找不着他这个地方啊，一天吃点树叶子啊，或者吃点草根啊，在这个地方啊就这么修行啊。这么修行以后啊，他又到狮子国啊，大有就是现在那个西兰那个以前叫狮子国，到那儿去参修，又到那地方去弘扬佛法。那么在当时的一般的人呢，就都知道这个这位法师啊已经证圣果了，证得圣果。他呀对这个一切的众生啊都有一种的感动力啊，无论谁呀一看见他就都发菩提心了啊。那么以后他到一个国家叫舍婆国，在他没到这个舍婆国以前呢，这舍婆国这个皇帝的母亲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什么梦呢？就看见一只飞船在那海里飞来呀，一只船，这个船上啊坐着一个沙门啊。第二天呢，果然这个鸠摩罗什的法师就来了，这个国王的母亲就非常相信，哦，我昨天晚上做那个梦呢，就是这一位法师来了，我在梦中看和这个法师差不多这个样子，于是乎他就很相信这个法师了，就跟着这个法师啊就受五戒，受五戒就修行啊，这修行啊，修行时间久了， 他就跟着他修佛法，修了很多道理。啊，有一天呢，这个皇帝的母亲就对这皇帝说：“说我和你呀很有缘的，所以你做我的儿子，我做你的妈妈，这是很不错了。可是现在我信佛了，你不信佛，这个因果就不同啦。恐怕将来呀，再就没有这么好的因果喽。啊，这个因为我们两个人所行的道路都不同啊。”国王一听这妈妈信佛说这个话，这也是欢喜他信佛啊。虽然没有一定叫他勉强他来信佛，但是这个言语之间的这个表，这个意思已经表现出来了，是欢喜他信佛。于是乎就对他妈妈讲说：“那好了，我也受无戒喽，啊，于是乎啊，就勉勉强强的也跟着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来受了五戒，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国王受了五戒。”那么一开始的时候本来对佛法没有什么兴趣，以后时间一久了，因为这个鸠摩罗什这位法师是已经正出果的圣人了，这时候所以讲的道理久而久之啊，这国王也就生了信心了。佛法真是妙不可言啊，太好了，我怎么不早一点研究佛法呢？说对佛法就生大信心，是真是啊，我幸亏我得到一个好的妈妈，我这个妈妈信佛啊，她度的我也信佛了，真好，非常高兴。正在高兴的时候呢，啊，又有了麻烦了啊。什么麻烦呢？那个邻国呀就来和他作战了啊。作战，邻国就是那个挨着他那国家，就想来和他打仗。打仗的皇帝，你说怎么就求他这个师父了，说哎呀啊，这个信佛就有人欺负啊，恶的就人呢就有人怕，善的人就有人欺负。我以前没有信佛的时候他也不敢来和我打作战，我现在信佛了啊，他来呀打我。你说我要是用兵和他去作战吧，就杀了，会杀死很多众生，要不战吧，我这国家就亡了啊。我请问这个师父这怎么办呢？啊，就是让你给我一个 wise 啊。鸠摩罗什法师说邻国他来请教你，你可以呀用这个军力来对付他，但是啊，应该生慈悲心，不要生啊一种啊杀生的心。你呀、啊、受过五戒的，要发一种慈悲心、怜悯心来呀、啊，对他作战，不要生嗔恨心。这个国王听师父这样的告诉他，他就这样去做去， 就告诉所有的经队呀、啊，都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啊，都要可怜呢对方这个军队，不要啊，以这个杀生为主题，要啊，可怜他。那么所有的军队就都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边去作战呢，一边念观世音菩萨。这果然呢，和这个敌人一作战，那个敌人呢就不战而退，没有打呢就跑了，被他这边的这种威德就给吓得跑了，打败了。可是这果王也受伤了，被这个箭呢给把脚射坏了。说坏了，回来了。这个打一胜仗，果王虽然受伤了，回来也很高兴。这个丘罗拔魔法师就给他用这个大悲咒啊，加持这个水呀、啊，用这水念给念大悲咒啊，洗他这个伤，用这个咒水给他一洗伤，头天洗完了。过了三五天，好了，没有事，也不痛了，这国王对这位法师啊，就更相信了，信得很诚恳。这个舍婆国王啊。和这个邻国作战得到胜利，他知道啊，这真是佛法无边，于是乎啊，他就天天来研究佛法，